公司也继续带领我们学习统治之命第11课，扩展天国统治范围，讲了3个主体：一、天国始于种子；二、天国有别于世界；三、天国是真理的实际彰显。作者从掌管天气开始，这15年来第一次那个休假遇到恶劣的天气，下暴雨。库里弟兄在开车，不是在做3天禁食祷告。孩子们在后面唧唧歪歪，不停地抱怨。库里一边开车一边跟天父说话，像聊家常一样。他说：“阿爸，你都听见了。孩子们真的希望这周有个好天气，我们需要好天气。他说：谢谢天父，如此而已。他说：快到了的时候，艳阳高照。”万里晴空，但道路泥泞，天气有点潮湿和闷热。跟在后面的孩子又开始吵吵嚷嚷，说：“爸爸，天气还是不好，太热了，我们不喜欢。”我说：“小心啊，不要学以色列人，神给了你们想要的，不要抱怨。”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激怒他，但这会激怒我，就是别这样做。我们不是去传道。”不是去做扩展神国的工作，只是去休个假，放松一下，对，恢复一下，充充电。然而神满足了我们，这首先我预期神会做，我们去做了，我们相信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行使统治权。这样的例子有很多。100%的成功率，就连作者8岁的小孙子从小就有这种认识。他要去游泳，正在下雨打雷，水里有危险，他就说：“爷爷对这种天气能做点什么？”感谢神，神让我们在地上管理，我们是可以管理天气的。他说：“你必须在生活的每个领域。”开始运用统治权。他说：“天国中的一切都始于立种子，从自己有需要的地方开始，从你看的地方开始，开始运用统治权。做了，你就会知道，你会认识到它带给你不同的心态，增加你信心。”他说：“信不是一种态度，信会创造出一种态度，不是不好的态度，而是一种期望的态度。”期望是信最高的境界，是信的最高表达，意味着你期待神在他话语中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你期待照此成就，你必须开始，而且你必须在每一个领域使用它，你可以从任何领域开始，可以在你生活中使用它，在人际关系、健康、财务、政治、经济领域使用它。对不对？生活中使用它，它这里还可以在天气、疾病、罪恶各个领域使用它，还有在汽车，它也能在汽车上发挥作用。对，在任何领域行使权柄或命令，在这里神，在这里有人问，在这里神能否医治因意外而折断的骨头？这因为这算不得是。疾病，作者说能，当然能。他说的，如何发生的这并不重要，这重要的是神如何做。医治是神的所事，他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凡事兴盛。事实是，神能做你所做所信的，他唯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你不相信他会做。是。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踩了谁的尾巴，你周围的人会开始用奇怪的眼光看你，会认为你疯了，然后嘲笑你不知天高地厚。最近有一位女士在视频上指责作者为异端，理由是，当有人问，因为谁的死使你成为王，她回答说是耶稣。她说的，不知道这位女士为什么。以这个理由定作者为异端，这难道不是经文上所说的 他说在启示录五章九节下，十节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买了人来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但如果你想称为我为邪教，相信你可以找到别的东西。这也太离谱了！让人惊讶的是，竟然是为这个事情大动干戈。另外还有一位女士，因为她说我们把敬拜从聚会的开始改到聚会的结尾，而写信给她说，她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人们在整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被世界的污垢所困。当周日来到教堂，她说他们需要借着敬拜帮助来卸下包袱，作者就说了，他说，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敬拜不是纯粹，不是单单为着敬拜神而成为满足个人的需要，要帮助人接受神的话，这种说法他说很自私，因为敬拜是纯粹向着神，为了满足神的。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我们先传扬神的话，告诉人们。神过去为你们成就了什么？他现在为你们做什么？他将来还要为你们做什么？希望这能给你更多的理由。当你进来的时候，你先听到神的话，通过神话语之中水的洗涤，把你一周的残累都洗掉了，这应该足够引起你的注意。然后在礼拜结束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东西。如果你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在礼拜结束的时候，你应该有些值得敬拜他的东西，那对他来说是纯粹的，而不是出于自私。那个女士又说了，她说即便如此，你也应该从祷告开始。作者就说，经文里从来没有看见耶稣必须先祷告才开始讲道。她说我也没发现经文在哪里记录。耶稣先敬拜才讲道，总而言之吧，他说，祷告和敬拜放在讲到前或讲到后面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把它提出来，使它成为争论的焦点。他说这就是宗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说我只专注于神，否则就谈不上敬拜。作者就是他说你，他说这并不是。有了摩西想法，他说先入为主的认为事情必须如此，那就可以定别人的罪。就是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可能根本没有积极参与敬拜，而是在讲形式、走过场。说事情就是这样。说我本无意涉足其中，但如果有人给我写信，很多的时候我会根据情况给予回答。恶劣。那马太福音，九章和十章讲到这里，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医治病人、赶鬼、传说天国的神的国临近了。但在马可福音，人们读到这16章18节，就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就有医意。这我们不能用马可福音16章为参考。这因为最好的圣经手稿中没有这一章。他说，什么是最好的手稿？谁定的？很有趣，他人们不是说他不在任何手稿中，而是不在最好的手稿中。那么你根据什么确定哪本最好？对于戒断主义的或不相信今天仍然存在超自然大能的人来说，最好的手稿就是那些把能力剔除的版本。人们对马太福音28章没有异议。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亲入父子圣灵的名里，还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是否吩咐12门徒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把鬼赶出去？就是有，那么他们就应该带门徒。教训他的门徒同样做的事，如果他们做了同样的事， 十二门徒的门徒也应该带门徒，就是门徒的门徒带门徒，应该是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做同样的事情，直到今天的所谓最好的圣经受感动，就是没有马可福音16章的说法，就是再次重申，你如何定义什么是最好的圣经手稿？这最初原始圣经。如果你想叫原著的话，新约不是用希腊语写的，是用阿拉姆语写的。然后从阿拉姆语翻译成希腊语，再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拉丁教会利用文字优势操控，它以至于一般老百姓无法接触圣经文本。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他说有写希腊文本一希腊有写希腊文译本中没有马可福音第16章，但所有早期阿拉姆语手稿中都有这一章，全部都是都有。回到以摩写最好的希腊文本中没有马可福音16章为依据，这根本没有说服力。那不是最初的阿拉姆语原稿和阿拉姆文字手稿中记录与耶稣说过的其他话全部高度吻合。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耶稣在其他地方没说要做的事，也没有什么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不到门徒做过的。所以这个想法，这个古老的说法，这个传闻，一直在某个圈子里流传，而问题人们一直听着，离开的时候又把这些说话带到别的圈子里，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这个流言，并且找出真相以正视听。无论流言如何，圣经有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医治是可能的，赶鬼是可能的，说方言是可能的。但只对还信的人有效，所以我遇到过这些事，思考过这些事，查证过这些事。我能找到有关医治的书，不只是关于医治，还包括反对医治，我都研究过，因为我要能够给人答案。有人问，你看反面的书不担心吗？那些会动摇你的信心，太晚了。尤其是在数天医治方面，我已经经历太多的见证，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我从未见过有人痊愈。你应该从死人中出来，到活人中间去，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你不要在那里说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得医治。说到底，你知道吗？宇宙中所有的智慧的总和，都在于神。说到底。他说：“你已经看到，他说你已经知道，已经看到了。在这里，他说我很惊讶，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以前也见过他这样做，但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做的。又有人问我为什么只传一字，我说你到门口书桌上去看看我写的，那里有比一字多得多的东西。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只听见过你传医治？答案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求我传医治？一般来说，我都是传讲
我就
人
说有
们
时候
有
可能是
求
没
于
有。
我的。有人不服，说医治不是唯一的事。的确，你没病就不会是唯一的事。但如果你在得病的节骨眼上，你唯一关心的可能就是医治。说我可能要让你很快得救，很快痊愈，因为我不想让你未得救就死去。所以他说，我可以先让你痊愈，然后再在你身上下功夫，让你得救。人们会问所有这些问题，或者他们有这些想法。我告诉你，他们，我不只是传讲痊愈。说实话，你们都是健康，我就不用传讲医治了。如果教会里，各个身强力体壮，我们可以继续讲其他的东西。但事实是，我们中间总会有病人，也许不在教会，但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一个让不信的人相信的记号。那为什么要争论这个呢？那如果让不信者开始相信记号有什么错呢？但是有些人的整个事工都是建立的试图拆毁事工的基础上。那我在圣经中找不到那种事工，它绝对不存在于一无所书四章里面。就是马可福音3章20至21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群众又聚在一起，医治他们连唤都不能。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癫狂了。耶稣忙得没时间迟缓。癫狂原文的意思是魔怔，所以众人认为耶稣昏了、疯了。耶稣说，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可人既称家主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人们怎样评价你，你不要在意。他们说你疯了，你癫狂了，你魔怔了。他说，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你只需要关心一个人对你的评价，那就是神。22节到29节，他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圣经家说，他有别西卜护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只能赶住撒旦，若是一锅自相纷争，那锅就站立不住；若是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是撒旦自相攻打撒旦，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绝。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洗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能洗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无论是亵渎什么，都能得赦免，但无论谁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他说，这是一个警钟，即使他们搞不清楚状况，至少应该知道自己需要注意什么，就是管住自己的嘴。使徒行传5章38到39节，这律法教师加玛列曾在以色列议会中说，现在我告诉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他说3章30节，他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有污鬼附着，难以想象，指责耶稣有魔鬼。对我们来说，这太陌生了，但这就是他们所做的。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耶稣在房子里，门口人多的，他们甚至不能靠近门，而且他甚至没时间休息吃午饭。耶稣的亲戚说他疯了。现在外面有人在说，耶稣这人不错，但他已经走火入魔了。记住，这是马可福音3章，耶稣的事工才刚刚开始。亲戚们认为这个人癫狂了，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说他被鬼王附体。这就是耶稣当时面对的环境。耶稣说：“怎么会这样？如果我有魔鬼，我如何把魔鬼赶出去的？我为什么要与我为子做工的国度作对？”耶稣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比较客气。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注意，他们也没有进房子。现在你可以想象，这是耶稣的兄弟，这是他的姐妹，这是他的母亲。如果他们想的话，他们可以进入房子，不是吗？耶稣至少有6个兄弟姐妹，兄弟姐妹都有名字，甚至姐妹也有名字。这里说他的姐妹们用的是复数，意味着不止一个，至少有2个。他有4个兄弟，2个姐妹，这是6个，所以耶稣是第七个，但他是7个中的第1个。现在他们都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耶稣，有群众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 你的母亲和兄弟，并你的妹妹在外面找你，叫他的人告诉他，耶稣，你的妈妈和兄弟、妹妹在外面找你。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于是他凡是那些为他而做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施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可换言之，我的家人是遵从神旨意的。现在想象一下，这是玛利亚，她的母亲和她的兄弟们站在外面，托人告诉耶稣，我们在外面，因为他们可能听到了轰声，说耶稣轰了。现在我们知道，耶稣的兄弟雅各最后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但当时他不相信，甚至连想都不会这么想。他从小到大和耶稣住在一个家庭里，根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直到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并向他显现，他才相信，并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快速晋升。耶稣是他的哥哥。以前玛利亚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恍惚思想，后来才看到事情逐渐明朗。但雅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20年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谁知道有多久，耶稣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我的意思是，你能想象耶稣作为你的兄弟一起长大，你的父母会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像耶稣一样？为什么你不像你哥哥？他总是那么优秀，那么令人尊敬，你为什么不向他学习？跟他比，你注定会失败。现在这些被贬的弟弟们，也许心里想，哥哥是与众不同，但也没有什么不同。你看，现在他疯了，其他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意识到。”当你开始像耶稣那样行走，你就会像他一样被对待。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他说：“听着，这个世界不会理解你，因为世界不理解我。如果他不理解我，他就不会理解你。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如果世界能理解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就没做对。”是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能够融入世界，并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就没有做对。记得以色列人的历史吗？他们对摩西说：“求你给我们一位王治理我们。”神说：“你们不要求有一位王，因为我想成为你们的王。”他说：“管辖你们的王如何对待你们？”以色列人说：“不然，总要有一位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为我们征战。神只好对摩西说：“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你猜怎么着？他们得了有善时无善终的扫罗。你认为这是扫罗愚弄了神吗？好像看到扫罗做了那些事以后，神说：为什么我没早点看出扫罗这是怎么了？不。”神早就知道这一切，他给了他们，他给了他们一个他们应得的国王，扫罗统治他们，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用贴碗统治一样，就像之前神警告他们的一样。看看扫罗是什么样的人，看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向大卫投箭，屡次追杀大卫，想置他于死地。这就是百姓所求于列国一样的王。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想要按需获得神的能力量，但我们不想与众不同。我们想要像世界一样，不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融入世界，但我们蒙召乃是与世界有别。但作为新造，你被重新创造的与众不同。这个世界不应该理解你，如果他听不懂你的话，就会问你：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但如果我们融入他， 这就是教会的问题，因为我们太想融入它，以至于这个世界不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说，既然你和我们一样，我为什么要加入你，成为你的一部分呢？第三点就是天国就是真理的实际，就是天国的模样。那我们应该是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我们要成为引人归向神的光，不能陷入宿命论这样的谬论，甚至预定思想、预定论思想、预定论有没有根据？有部分根据。罗马书8章29至30节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知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你的宿命。现在你在这件事上有了选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越来越像耶稣。但你也注定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教会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旨在使身体的每个肢体更像耶稣。你看起来像耶稣，那么这一切就不是真理。因为每个信息都应该让你看起来更像耶稣。这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确保你所效法的耶稣形象是正确的。你不希望自己效法错误的形象，那你只会让你更为离谱。那我们应该认识耶稣真实的形象，回到他真实的样子。真实的耶稣是什么样子？他与罪人和官员相处不错，但对宗教人士很不友善。他知道罪人需要帮助，他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 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与他们来往，帮助他们。对于行淫的妇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很简单，但转过身来，他会指着摩西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不过是在演戏，看起来。”与众不同，骨子里却是一样的。他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若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你们会在安息日把掉在坑里的羊拉上来？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看呐，她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锁吗？”耶稣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他没有说他作为犹大教堂里一个11奉献者，没有说他是个完美的姊妹，所以应该被释放。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撒旦疏忽了他，他难道不应该被释放吗？这是唯一的两个要求。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撒旦疏忽了他，因为他生在一个正确的家庭。如果他生在一个正确的家庭，那我们更是生在一个正确的家庭。这不是通过亚伯拉罕，而是通过耶稣。我们已经被嫁接到亚伯拉罕身上，这样他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每当我想到这里，就深深感叹：我们得了亚伯拉罕所有的好处，没有任何坏处。阿门。亚伯拉罕渴望看到耶稣的日子，我们。就在耶稣的日子里，现在依然是。记得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过：“我告诉你们，真有许多伸言者和君王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有这些，希伯来书11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然而，他们还是与神站在一处。他们有很多得胜的见证。你们去赌，有富人得自己使人复活，另有人受严刑之事，不肯接受释放。他们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经过了所有这些患难，他们依然行义，依然得胜。 然而，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得到应许。现在想一想，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什么应许？是父所应许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内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神的灵降下来在他们身上，但不住在他们里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有我们，就不能完全。约翰福音16章13节，耶稣说：“只等实际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实际。”很少有基督徒相信这点，他们相信圣灵能带领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但不是所有真理。他们认为没有人能拥有所有的真理。好吧，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将是那些永远不会拥有所有真理的人之一，因为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可能呢？这么说吧，你没有认识到所有真理，但你至少拥有比你认为自己无法得到的要多。所以，当圣经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指的是我们通过圣灵而进入新约，我们已经得到父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得到更美的新约。就像耶稣亲口对他的门徒说的，《约翰福音》14章17节：“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短短的一段经文，仔细默想一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且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他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被重新创造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新的物种。想想发生了什么？基督的思想进到了我们里面，圣灵的能力进到了我们里面，就是那在地上执行神任务的圣灵进到了你我里面。你有了他的能力，他的话语，你有了神的话，神的思想，你有了神的名，我们无所不能，你能想象吗？那些如同云彩围绕我们的许多见证人，他们在天上干什么？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如果我们有你们所拥有的，我们早就把事情搞定了。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吗？看到了吗？这可能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当我到了那里，他我不希望当天使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向我展示神为我在地上完成使命所预备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美妙，都是用耶稣的死而复活所成就的。然而我却没有好好利用，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留在那里，我却未曾使用，因为那是耶稣经历所有患难，他的死而复活，是他为我付了代价换来的，我不能白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所以我一直在鞭策自己，我如何成长，我如何伸展，我如何做到这一点？信心总是不断伸展。如果你老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就不是在信中，你学会如何在逆境中处子泰然，你就进入了信的四步。就是相信、宣告、行动、安息。那首先是相信，然后说出你所相信的，接下来要去行动，最后是安息。他如果你想称之为信的四个阶段，那么这四个阶段都必须具备。如果你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如果你已经相信了，或相信你已经相信，你就要宣告出来。他如果你已经说了，并且照着自己所信所说的去做了，你就到了应该休息的部分。你做了该做的事，你就要进入安息。如果你不能安息，还有点紧张，就没有真正走完前面三步。你可能以为自己做了，但你没有，因为信就是安息。他为我们提供了安息，是信心的安息。信心永远不会紧张，不会焦躁不安。 不会搞出个 B 计划，有信心就不需要备选计划。可因为你相信他，你会说出来。主的话一旦发出来，就带着能力，然后你要去行动去做。他说相信神已经做成。他说有一件事，他魔鬼乐此不疲，他不介意你走向信仰，但每当看到你达到某个目标，你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已经完成了，我们完成了。然后如果你没有很确定或看得不清楚，那么魔鬼就会在你耳边低语说：“你做的还不够，还欠缺。”你会说：“哦，是的，好吧，我还没有看见结果，我最好再多做一些。”只要你一动，你就走出了信，因为你说自己刚才做的不够，自己没有信，最好再多做一些，因为你认为你必须做些什么。信就是相信神已经做成了。说信就是相信神已经做成了，他嘞，我相信医治，神一定会医治我。只要你去，还在认为神将会医治你，你就不是在信里。说信已经完成，已经结束，已经成交。但在耶稣走向变心术之前，你可以需要相信将要做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必须相信他已经做完了事，因为信就是在现在，现在有什么，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现在已经得了医治，不是将要得的医治，这就是信。但如果你不能达到那里，就必须去找一个能够为你相信医治已经为你完成的人，让他们通过对你的手，对你按手来执行胜利。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神都已经做成了。他们相信这已经完成了，他们只是在收尾，在落实所完成的事实。就像邮递员送包裹，将神已经完成的结果传递给你，但你不是依神将医治的方式来思考，而是思考因他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这就是区别。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协同做工。同那个必须协同工作，马可福音11章22、23、24节是一套的，结合在一起使用，不是只挑其中一节。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你已经收到了。如果你相信你已经收到了，那么你就不能相信你将会收到，你必须相信你已经收到了。一旦你达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有安息，因为你一定收到了，你一定收到了，你就会有安息。宣告并持守所相信的。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得医治，我们怎么知道你已经痊愈了？你说，因为我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说自己已经好了，人说不信，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身子，那又怎么样？管你信不信，身体是我的。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我们必须说服别人。你不需要说服任何人，你只需要说服魔鬼。当你试图说服那些正在劝你放弃的人，你就是在跟魔鬼说话，因为魔鬼会派人来劝你放弃。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我能劝你放弃，你可能就没有信。你不过是在那里咬紧牙关硬扛着罢了。无论如何，要保守你已经得到的。那马可福音11章23节，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的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或只信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一信三说，再次强调，希腊字“接受”的意思是紧紧抓住，据为己有，直到你握住它，说它是我的之前，你还没有信。接受并不意味着只是口里说我相信我收到了，是相信接受并抓住抓牢它。你不信，你收到了，直到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一旦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就没有人能从你那里夺走。有道理吗？这就是信的运作方式，信就是这么运行的。 这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也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教的。它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对我有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恩赐，是一种恩高或其他什么。我们见证，我们已经教给人们这些，而且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地做到了。这证明什么？这是神的话，所以关键在于相信神。但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就不能相信他。事实，他的本性、他的素质应该成为你的本性、你的素质，因为神说我们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你必须接受这些应许，并将这些纳为己有。他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神那个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如果话就是神，我们知道耶稣作为神的话已经显现出来。的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里面每一个字、诸字、诸句都是 logos，不是 rhema。logos 的意思是神的话语。他说，请注意，当你根据神的话语理解不同的主体时，你就有了 logos。”我打个比方，你参加了数天医治训练，你将会理解数天医治的概念，因此你拥有数天医治的 logos。但现在这个 logos 就是神的话，已经在肉身显现了。耶稣就是 logos 的道成肉身，所以圣经上写的字，我们可以比喻为电子版数字形式的耶稣。耶稣实现了书中的一切，他显现了一切，解码了一切。圣经有66卷书，里面有成千上万的经节。如果我们把每一经节比作 DNA 中的一个经节，比喻 DNA 中的一个基因，这只是举个例子，不要回家那么真的做。他打个比方，他的你把。这本书带回家，用剪刀剪下每一节经文，就像幸运饼干里面夹的小纸条。把这些纸条全部，倒进一个锅里，加点水调均匀，然后拿微波炉里去烤一下。时间一到，你打开，里面就会出来什么？出来的应该是耶稣。现在你看到了画面，你不会忘掉。耶稣从你的微波炉里跳出来了，因为这是耶稣的成分。约翰福音1章14节。说他是化成了肉身，自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他说，如果你从所有小纸条中将所有关于耶稣医治的经文都挑出来，不放在里面一起烤，他那么从微波炉里烹饪出来的就和耶稣不一样，是不同的耶稣。这将是一个变异的耶稣，因为里面的基因变了。而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加拉太书1章8节说。但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我们所传给你们福音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他就该受咒诅。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宣讲，讲的基督不是这样，他的，如果你把他描述的经文拿掉，那些描述他的本性、他的同情、他的怜悯、慈怜。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拿掉了，说他今天不是这样的，那么你宣讲的就是另一个耶稣了。Totally，七姐说，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教导你们了，想要转变基督的福音。如果你传讲的是一个不同的耶稣，我会强烈怀疑你是否得救了，因为你相信的是一个不同的耶稣。所以你读经文，无论何时你读到的经文，你都必须意识到这些宝贵的应许。每一节经文都是些宝贵的应许。当你把这些经文放在你的里面，并经历它，换句话说，你使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将神圣的本质构成在你里面。里面，这就成了你吸收神圣的素质，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阿门。的神迹奇事是和数天医治不是耶稣的全部，但包括在里面，所以他的也应该在你的所事里面。 耶稣说：“凡信我的人也要做。”圣经是信徒的行动指南，是我们有多接近耶稣的标准。他说：“因为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能抛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是。还有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如何判断出你是行在灵里还是行在魂里？看你是否行神的话语。如果你按神的话语去做，那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说，当你遵循他的话语时，你就是在灵里行走，在灵里做事。他说，是否按神的话语去做，是灵与魂之间的分水岭。当你只是利用这些话，却没有去做这些话，就是在魂中行走。当你在魂中行走，你不会看到圣经所运行的结果，因为魂不一致，灵一致。所以，他的从所结的果子看书，是你生命的产物，是你生命所产生的，而不仅仅是圣灵在你生命中产生。那是加拉太书5章所提到的果子，取决于你心意更新的程度。你按神的话语去做时，可能就会不舒服。运动信心需要突破自己，逆流而上，不断伸展，决定继续凭着信心往前。当你行走在信心里，通常你也会行走在灵里。阿门，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